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在这里为您讲解《生命记》。那我们今天呢，一般照着我们讲课的习惯呢，是要把大纲给大家读一下，但是呢有两个原因我今天就不这样做了。第一呢，生命记本身长，大纲也蛮详细的，而且上次呢已经讲了段落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大纲跟段落呢只是在下一步的分析。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不这样讲呢？因为它内容太多了，如果我们用一次时间讲呢是蛮可惜的，所以我就宁愿呢照着我手里有的大纲来讲解。那么你不要着急，如果你没有收到大纲怎么办呢？赶快来信索取还来得及，因为我们有30课。那么假如你收到太迟的话呢，希望你能够先就着你记下来的讲的时候呢，把大纲有关的呢大概抄下来，这样子呢等到你收到大纲就可以两个对照重新读一遍，也不错，当做复习的机会。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讲解生命记里面的内容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摩西第一次讲律法之前呢有一些引言，这也就变成生命记的引言了。为什么呢？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这件事情，他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底下我们略去了，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地名我就略掉了。那么第二节说呢，从何烈山经过细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呢跟以色列百姓底下发生事情。第三节呢，出埃及记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第二节的话放在那里什么意思呢？这里是一个非常痛心的评语。其实呢，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呢只有11天的路程，那么到加底斯巴尼亚呢就应当可以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了。但是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却走了40年。出埃及以后到第40年快要完的时候，11月初1日了，摩西再重新召集以色列人对他们传讲律法。所以这里呢，加底斯巴尼亚呢就说出他们的大失败，说出呢他们在神旨意上面的大失败，说出他们在肉体中间的大问题。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把最要紧的话轻轻放在这里，读的人呢有心自己会明白，会思想。那么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说，他照着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呢都晓谕他们。第四节呢是一个时间的因素放在那里，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洛的巴山王鄂。那这两个君王呢是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的约旦河东所杀的，那这是神给他们做的事情。那我有一个感想呢，如果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不知道以色列人历史背景呢，就会有相当大的混淆。怎么讲呢？因为这里忽然提出来呢，不是讲那个事件，而是讲他的历史时间的因素。这个事件本身呢在生命记里面还会讲，而且呢在民数记里面已经讲过了。这也是很多人读生命记呢讨厌的地方，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啰嗦。其实不是，他是希望你能够明白事情前后的次序，所以就说那时他已经把这两王杀掉了。那么这个记载呢对于当时的人有相当大的意思，对以后的人也有相当大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时间的先后次序。那么这里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是已经真的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了。 好，这里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这样读过了，讲解过了。那么其实在上一次我们讲背景的时候呢，也约略的提到过这些。摩西第一次讲律法呢，从第一章第五节一直要到四章四十九节。所以这里摩西第一次讲律法的时候呢，就先提出来第一点是历史的见证。这个历史的见证呢，从第一章五节开始到三章二十九节。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迦南地跟律法的见证，因为他们呢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间的。这是从四章一节到四十节所讲的话。在这里呢，我们就讲第一个点，说历史的见证。这个见证什么呢？见证他们在肉体里面的失败。这个肉体中的失败，好像新约的话，其实你想想呢，在旧约时候他们也是活在肉体中间。这个肉体呢，旧约到新约并没有改变的。他们喜欢吃肉，不喜欢在旷野里面居住，喜欢埃及的享受，或者说发怒，或者说没有信心，都是肉体的表现。所以这个倒不是预表的问题，而是真正他们在肉体中间的失败，历史的见证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从第一章五节到第三章二十九节讲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呢，摩西就回顾历史，重新陈述历史的时候呢，他也在讲到他们肉体中间的失败呢，常常发出感叹跟教训。所以这里有一种非常强的个人的意味在里面，非常清楚的他个人的感叹在其中。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读《申命记》时候会读得出来的。我们看看第五节到第八节怎么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之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这个呢，就是讲到最早的时候进迦南的原始命令跟预备的情形。这个不是在旷野，是在山上何烈山所发出来的小谕跟命令。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加底斯巴尼亚11天的路程，那么这里呢，我们的了解就是说他们到40年才走进去。这里又说在何烈山上晓谕我们，那我们就糊涂了，哪个先哪个后呢？你要了解这情形，前面四节呢是今天我们读圣经人看的，可是第五节开始是对当时的人讲的。在摩西讲的时候，他不能够空穴来风平地起高楼，所以他讲历史。这个历史呢，就是说当他们在何烈山上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呢，神已经说呢，山上的日子住够了，你们要进迦南。所以呢，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八节这一段呢，简单的讲就是今天我们说神说你们要进迦南。那么在这个命令跟预备上面，从这里你就看见第七节第八节所讲的情形。他说呢，讲到这些王的名字，讲到这地的名字，亚摩利人的山地、亚拉巴山地、高原，这个指的是整个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啊，要起行转到这些地方。那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那么这个呢，是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叫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呢得着产业。所以这一段啊，第七节、第八节呢，清楚的说明当时最原始的进迦南的命令跟神怎么预备他们。那么还有一段呢，底下呢第九节我们也要明白，那时这个那时两个字呢，就说明了在当时的治理制度。从九节到十八节为什么放在这里呢？因为你想想看，这段很重要的，可是不放这里放哪里呢？因为再没有地方可放了。所以摩西在讲律法的时候呢，就把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治理的制度放在这里。第九节说，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啊。那这个呢，你读出埃及记十八章时就了解，摩西那个时候呢，一个人治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从早到晚呢，以色列百姓在他的面前，他坐在那里听他们的案件，一件件听，相当的疲惫。他的岳父叶特罗呢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自己呢也疲惫，百姓也疲惫，而且呢事情办不了，不如呢就拣选有智慧的人啊，神的灵充满他们的，就拣选他们，给他们说呢，五十长、百夫长、千夫长，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到耶特罗所给摩西的建议，他怎么样照着实行，而且神也看为好，这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了。所以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查一查，因为这段经文呢，就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个管理的制度还存在的，一直要到他们进迦南之后分地而住时候呢，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管理制度呢开始有所改变。在他们旷野漂流的时候，在他们走路的时候，在他们行军的时候呢，这个文官的管理制度是存在的。十节十一节说，神使你们多起来，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当然他这就说，我愿耶和华要加倍赐福你们，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给你们。这都是鼓励的话，把他当时的现况治理制度跟神的祝福呢放在一起作为鼓励。十二节很有意思了，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啊，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十三节到十五节说，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众人所认识的，立他们为你们首领。你们回答说，照你所说的行的为妙，就按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所以这里呢，就开始讲到以色列文官制度的时候呢，就讲到要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等等等等。那么十八节是呢，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所以这里第九节到十八节就讲完了在当时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之前呢，他们所有的行政制度。好，底下呢就讲到最重要的问题了。十九节开始讲到加底斯巴尼亚十二个探子去窥看那个地的情形。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望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二十二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说，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这里大家看见非常简化，把以色列人呢这个十二个探子所做的事情呢在这里做了一个回述。而这里呢不仅是简化呢，也不再记录那个十个探子没有信心的话，因为事实是迦南是个美地。这个十个探子都说没有信心不信的恶心的话呢，这里一句不提了。这里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是这个摩西啊实在是要鼓励以色列百姓积极往前。而且呢这里为历史做个见证，因为神呢是积极的，神还再一次带领他们进迦南，不是因为神没有本事，神是信实的，一定要把他们带进迦南。所以这里有很深的意思，我们呢也可以学习到做属灵领袖的时候呢要有积极的态度，并且呢尊重神的旨意胜过看见人的失败。所以这里呢是讲加底斯巴尼亚做探子的探地的事情。这里他们带着果子，我们知道迦南的莓果葡萄一挂呢要两个人抬，不是葡萄太大，而是保持新鲜呢他把它连枝子砍下来，所以要两个人抬。那么这里呢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呢在加底斯巴尼亚失败的事情呢非常简单明了的重述。好，从十九节其实到三十三节呢都是还是讲探地失败的事情，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说，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人。这就是我们说的摩西把很多事情简化了，对于很多历史的见证呢人的声音呢跟他整体的观念呢分得很清楚。前面讲的是他们回报的是美地，可是呢又有很多嘈杂的声音，这个嘈杂的声音呢摩西在这里呢简单的几笔就细述过去了。二十九节说，我对你们说不要惊慌也不要怕他们。第三十节，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那么这里呢，是摩西当时就鼓励他们，31节到33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所以这里我说呢，摩西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有非常深痛的回忆，而且呢，他的话里面也带着很多个人的勉励，因为他是身历其境过来的。那些年轻人，这个新的一代的人反倒不晓得，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他们都不晓得，只有摩西自己是当事人。当他再一次对这些后辈比他小个至少40岁这个世代的人呢，重新说起来之后呢，心里充满了感叹，这就是摩西讲话的语气。那么好，底下呢，从34节开始呢，讲到神的发怒跟在何尔玛这个地方呢吃了败仗。我们看怎么说，34节到38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您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这一次我们看得更清楚，摩西他个人的感情啊，完全调和在这些话里面。当他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非常的伤痛。39节到40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就是我说加底斯巴尼亚大失败，整个以色列的前途跟命运都受了改变，都完了。从此以后呢，就绕行40年。所以绕行40年这段事情呢，从1章46节末了跟2章1节呢，是从这个重的音。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听见这话之后呢，还带着一份侥幸的心理。怎么讲呢？从42节开始，他们呢就争先恐后说要去征战，我们改变了。摩西说你们不要去打了，因为神不在你们中间。但是呢，他们呢竟不肯听从，竟违背耶和华命令，第二次违背耶和华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结果呢，那个山地的亚摩利人呢就出来攻击追赶，把他们杀败，从西尔一直杀到荷尔玛。45、46节说，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他们在荷尔玛这个地方尝到失败的滋味，痛苦的不得了，而且呢，可以说前面一片灰暗，没有什么前途。他们在旷野里面当初的除了埃及很大的兴奋热闹要进迦南，现在不能进去了，怎么办呢？埃及也回不去了，所以结果在旷野里面飘行。因为他们在迦南地窥探那个地40天呢，神就说的一年顶一日，你们在迦南地看40天没有信心呢，你们在旷野里面走40年的路，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分水岭，他们失败。第二章说，此后我们转回往回头走了。那么从第二章这里的话呢，跟第一章中间是有些分别的，因为第一章末了说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啊，这里呢我们看民数记里有很多很多的历史的事实在里面，那这里呢摩西把它很快的略去不讲。那么第二章开始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么这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点困扰，因为我们凭常识判断的可能以为这里讲的就是直接要进迦南地去了，但是好像从他底下所记载的事实呢，还是在讲从前的历史，因为这里语气时态上的分别呢，我们会有点混淆。那么这里讲的几件事情，我把它大略的分了一下，一共是讲到6件事情。怎么6件事情呢？第一件，这一段吩咐呢，从2章4节到8节呢，是吩咐他们要避开以东，就是避开以扫的地方。那么底下呢，就讲到从9节到12节呢，要避开摩押，就是罗德的子孙。 然后呢，第三个世界呢，就从十三节到十四节呢，将要渡过撒列西。那么绕道过了撒列西之后呢，又插了一段事情，叫做兵丁啊尽都灭尽以后。那么以后呢，第五件讲要避开亚门人，最后呢过亚嫩谷。所以这里讲的要避开三种人，什么以东人、摩押人跟亚摩利人。从这里记载看呢，可能是一个总的原则，而不是指的完全历史事件。可是放在这里呢，我们觉得也是合理的，就是历史事件呢是已经发生过了。那么这里所讲的情形呢，第一段讲的避开以东的时候呢，是民数记二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的原则都类似的，避开以东、避开摩押、避开亚门，都是一类的原则，就是因为神呢看重他们跟以色列人一个兄弟的关系。以扫不用讲了，以扫是雅各的兄弟。那么其他呢，亚门和摩押呢是罗德的后裔，所以呢也都算跟亚伯拉罕有点关系的。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呢，神不愿意他们挡住以色列的百姓，希望这些人呢接纳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你就跟他们合作。但是事实上呢，这些人都不肯接纳，因此他们都绕道而行。那么这些事实呢，我想就不需要呢一件一件的仔细讲，大家应当回去看一看民数记讲这个跟以东的关系啊，我已经说了二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那么这些事情呢，大家看一看的时候就可以了解了。这里两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十六节到十九节说，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这个呢，兵丁灭尽以后呢，这个完全是新的世代，所以这个世代呢，他们呢接受神的训练啊，要经过亚门人之地。那么底下呢，从这个二章二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三章十一节呢，是另外一段了。那么前面讲到他们这么绕来绕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二十四、二十五节说，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的手中，你要与他们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痛。那么这些话呢，跟前面的语气不一样了。前面是说呢，不可与他们征战，不可与他们征战，因为他们也是神所保护的，让他们得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开始讲不一样了，要过亚嫩谷的时候呢，开始要预备征战。所以第十六节的话越加重要，因为十六节呢说到老一辈人都死了，现在新一辈的人要学习征战，并且呢他们要胜过仇敌。所以这里呢有神的应许作为保证，他们呢从这里呢开始进入一个征战的时期。那么这些征战呢使他们手能够刚强，有了作战经验之后呢，以后能够把整个的迦南地拿下来。好，这里呢从二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三章十一节，就是讲杀败这两个西实本王跟巴山王的事情。那么他们的话呢，你看也是先礼后兵。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说，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实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希尔的以扫子孙和住希尔的摩押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那你看摩西讲的话呢，也许我们不注意的话呢，以为是以东人让他们过去了。可是民数记里面第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说，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那这里呢，你会以为呢好像以色列人是非常柔弱的，讲不赢呢就只好泱泱的走了，哪里晓得这次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西实本王西宏呢，听见摩西说和睦的话呢，很瞧不起他，不理他，认为呢他没有什么能力。三十节三十一节说，虽然说呢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信心顽梗，我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那么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所以这一仗呢就打得下去了啊！一打之后呢，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那么你看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说，我们夺了他一切的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财物都取为自己的猎物，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因为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诚意，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这里看见呢，神对于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待遇，对于摩押人非常宽容的，可是对于亚摩利人呢，西实本王西宏呢就把他杀尽了。那么以后第三章呢讲的是类似的事情，也有类似的话，结果也是类似，就把巴山王鄂都杀了。主要呢是讲他怎么样把巴山王鄂把他杀败的情形。那么这里呢三章四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六十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位亚尔各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鄂的王国。第五节，这些城啊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那么他们的做法都一样，把人都杀了，牲畜沉重财物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呢，从这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呢，他们把约旦河东的一片地呢得来了。那么以后呢，十二节开始，摩西讲到神的命令，把这个地呢分给两个半支派啊。那么这就是大概我们所说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呢啊那个得胜的情形。那如果你读民数记读得清楚呢，你就知道这个两个半支派呢得了河东之地，并不会因此影响他们进迦南的决心。还要和他们弟兄一同进入迦南，打完仗之后呢，再回到自己的产业，在那里安居落业。那么这就是在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之前，他们所获得的胜利。这个胜利，神是为了鼓励他们，使他们手能够刚强，能够勇敢，能够打退迦南人，而得到他们的产业。那么最后一段呢，二十三节开始讲到摩西呢，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神给他的一些理由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在走以前呢，要记得给大家做作业，请你把生命记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三章所讲的事情，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是创出立命生里面去找它出来。是哪些事情呢？就是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荷尔玛出长败绩，在旷野里面找行四十年，这个太多了，可能一下找不到。那么除灭巴山王跟除灭西实本王，那么还有呢，就是两支派的人分河东之地，这些事情在创出立命生这几本书里面不是第一次记载，尤其是民数记里面相当的多，大家把它找出来。你找出来之后呢，我相信你会懂得生命记所说的是一个历史的重述这句话，你就知道摩西呢是讲解历史给他们听。好，第二个题目是什么呢？那第二题目呢，特别你看看在荷尔玛吃败仗这一次事情，这个呢他们跟信心有什么违背的原因，他们是不是有信心忽然勇气大增要上去荷尔玛打仗，那么为什么他们失败，跟信心有什么关系？请从荷尔玛事件说明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也说到他们失败神给他们的惩罚是不是对的。好，今天呢我所定规两个题目就到这里为止了。再一次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生命记的讲解，我是您的讲员周东培，再见。